哎，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三卷，现在经文还是在第21页。这里是说七大周遍刚刚开始，科判就是别用别写，每一大个别的永会以如来藏性分别显示当体，就是藏性的这个道理。主要啊是把前面四颗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前面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这里是说明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是四颗里面他们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它分散的时候归到它的原位，而这个每一大当体啊，它本身是没有实体的，是实体就是如来藏性，而它的现象有种种的这个道理，所以后边一大一大加以说明。第一大的开头，理观地性粗为大地，细为微尘，至灵犀尘。佛对阿难说，你认为一切都是四大活佛种种变化由此成就的吗？那么你现在观察这个地地大的这个体性粗的就是大的，整个大地就是粗为大地，小的就是细，细小的就是最小的就是微尘，微尘中间在印度外道他们还有很多的分析的名相，把它略掉，乃至最小的就是灵虚尘。这个灵虚尘怎么成立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灵虚尘？那么下面有12个字就是说明这个原因，就是其比即为色边之下七分所成，说这个灵虚尘呢已经小到自己的小了，跟虚空相邻了那么会成为这个灵虚尘呢，是因为细细的分析比前面的极为尘，极为尘就是色边际相，色法的最细的边际。现在分析到这里，他是把这个极为尘的最小的微尘啊，分为七分所成立的这个最小的微尘，就是叫做灵虚尘。所以这个西比即为色边际相七分所成，这十二个字把它看作解释上面的那个灵虚尘这个灵虚尘就是由这样子分析到七分最小的微尘了，所以这个微尘的七分所成的这个灵虚尘不能再细了，因为更细灵虚啊即时空性，把灵虚尘如果再分析的话，那就跟虚空一样了就实际的空性了，它就没有尘的本身可以辨别了这是古代印度的一些执法的外道啊，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不了解这都不离我们众生本有的如来藏性的当体那么这是先引出古代的那些说法，然后对阿难分别破执这个说法的不准确。阿难，若此灵虚悉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如果按照上面所引的说法，你应当知道这个灵虚尘已经跟虚空相邻了，这么小的微尘，如果你说进一步再分析的话， 就是变成虚空啊，就是实际的空性。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应当要知道虚空就能出生种种的色相啊，那就变成虚空能生相，能生这个色相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已经问言由活活故出生世间种诸变化相，这是前面阿难所问的话。你现在刚才在问说，因为四大活活，所以出生世间的种种诸变化相，许许多多的各种大大小小啊，这个种种的变化的现象都是由活活而成。那现在我啊，叫你来分析一下啊，你且观之一灵虚尘啊，用几虚空活活而游，你不是说活活吗？那么有多少虚空才能活活成为一个灵虚尘？因为灵虚虚到最小就变成微尘，变成虚空了吗？啊，那么是虚空能够出生色相。那么究竟是多少虚空啊，能够出生这个灵虚尘的这个色相啊？不应灵虚合成灵虚，不应该是虚灵虚尘再合合起来又是灵虚尘。比如说两个最小的微尘合并起来应当是要大一点嘛，怎么会两个合起来还是一样小？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还有又灵虚尘吸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啊？嗯，我再问你，如果说灵虚尘分析到最后就成为虚空的话，那么用多少的色方它的现象分析到最后变成虚空，而多少色相能够分析出来然后成为虚空，而这个虚空是这样成立的吗？若色合时合色回空啊，假如是色法对色法合合起来，那么就是说灵虚尘合起来应当就变成微尘等了啊，色法合合起来一定是成为色法，不能成为虚空。所以说色法跟色法合合不能成为虚空，合色非空啊，不可能把色法合并起来成为虚空，没有这个事情。若空合是合空非色，假如空跟空合合还是虚空，不能变成色法。您是说把微尘吸到最后变灵虚，灵虚再分析就是实在的空性，那么就是色法变成虚空啦。那么这个色法要慢慢建立起来，那不是从虚空再把它合合起来成色法吗？啊，那么应当不可能。为什么？空跟空合合起来的时候还是虚空，不能成为色法，所以叫做合空非色。两个虚空合并起来还是虚空，三个五个千万个虚空合并起来还是虚空，不能成为色法。你应当要知道色有可惜啊，空云合合，色法可以分析，没有错，分析吧，慢慢分析，分析到最后你认为是已经灵虚了啊，色识还是可以分析，可是空怎么能够合合啊？已经分成变成虚空了，那么怎么能够用虚空合合起来又成为色法？哪有这个事情呢？啊，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啊，这个诸法当体啊就是藏性的道理，这个你不明白，所以才会有这种的啊错误的见解。所以接下去就说，就是前面都是破他的妄知，把妄知破除之后显出诸法的理性啊。所以经文说，你原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 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资量，顺业发现。这是说一般外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你现在这里指阿难，外道凡夫他们不懂这个道理，我们不怪他，他们本来就是不懂的。难道你阿难也不懂吗？你原来还是不懂，所以说你原不知，你原来还是不懂，不懂这个诸法当体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中本来就具备这个性色真空、性空真色的这个法界。如来藏就是众生本具的法性啊，所谓本性啊，众生本有如来，被烦恼遮蔽了，遮蔽了，显现不出来，所以叫做啊如来藏，被隐藏起来了。嗯，如来藏中这个藏字下面的那个中字啊，根据正脉的焦光大师他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这里所说的中啊，如来藏中的中，跟前面四颗的中就不一样了。怎么样不一样啊？他举个例子比较容易明白。他说前面四颗说当体就是藏性，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这个好像富有的人家豁牙郎，富有的人家他的仓库里面啊，珍珠八宝什么样的东西都有，那个宝物多得不得了，满满的仓库里面都是宝物。那么他所有的每一个房屋每一个地方都从这个仓库里面的宝物啊拿出一些来，这一间摆了一些宝物，那一间摆了一些宝物，这一间那一间就是比那个四空啊。我们如来藏中本有的藏性具备诸法啊，样样周遍，这个道理一下子说你不了解。前面四颗讲的就像指出，你看我们房屋里面每一个房屋里面呢都有宝物，哎，这个宝物就是我们如来藏中本有的宝物，所以前面四颗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通通只归藏性，哎，它就是当地就是藏性，那个时候说的藏性本具的诸法啊，那只是在一间一间的房屋里面摆设的啊很少的宝物而已啊。但是前面四颗，现在这里讲七大是只归藏性当体了，现在这里讲的如来藏中的中，不是前面房屋之中，而且是仓库之中，听懂吗？是在仓库之中，前面的中是指每一个房屋里面有这个宝物，分量少。现在这里所说的中是指原来的仓库，原来的仓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物，那是无穷无尽的，说不完的啊。现在说的中是那个中了，不是前面四颗的中，所以只是你原不知如来藏中的那个中就已经跟前面的中不一样。他这个分析非常妙，非常有道理，因为到了这里呀，要把整个藏性里面的一切万法通通融归七大里面，样样周边，所以是只归本来的藏性本体所有的中，不是前面四科里面所说的其他的房屋里面少量的那个宝物的中，不一样啊。同样说如来藏中，前面的中是每一个房屋里面少量的宝物的中，现在这里说的中是指本有的藏性，就是仓库里面完全整个所有的宝物的中，就只归原来的藏性全体。如来藏中性色真空啊，本来是地啊， 按照地大的文字应当叫做性地真空，性空真地才对。为什么现在把地变成色呀？这里地、水、火、风这四大呀，都约三样东西，三样情况来说明白色它的前后。第一，原色，原色，四大它有没有颜色啊？例如青黄赤白的颜色啊。第二啊，说明它的形制啊，它的形制就是它的形象，形制里面呢啊，每一样东西它的形象、它的体质、形象体质啊，有颜色，有形制啊。第三，有变爱啊，有坚固的这个阻碍的作用啊，也可以叫做兼爱，很坚固，能阻碍啊。那么就是说，第一原色，第二形制，第三兼爱，这三样完全具备的只有地大。而地大其他的经论里面不说地，往往说色，以色来包含，因为色里面呢，它具备的就属于地大方面的东西就有十之七八，所以用色来包含整个地大，包含殆尽，而且还包含其他的诸法。所以这里说性色，就是说它具备这三样的功能，它有颜色，地有地的颜色啊，而且地面上所有的一切万物青黄赤白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啊，地大的这个色颜色最具备，样样具备，这是第一。第二，它有形质啊，地形它的体质，它的地形它的体质，所有的这个地大里面每一样都有它的形质，这是第二，它样样通边。第三，它很坚固，能阻碍啊！你看这个大地，它很坚固啊！你建了几十层的楼，它也不会下沉啊。那么它有坚固，又能做阻碍的作用，它具备这三样的条件，所以地用色来包含啊。而且这个色方在无情方面就指外面的所有的啊宇宙万有。啊，有情方面指我们人生的啊，身体上的啊，骨肉毛发等等有质的，通通都属于地大。所以无论有情无情，它这个地大范围之大，这个三样通通具备，所以在四大里面呢，地大摆在最前面，它这三样完全具备。那么第二的水呀，水也有颜色，不是有水色吗？水也有颜色，水也有形质，可以抓得到，可以装得到，水有形质，可是水的兼爱性就不如地大了。哦，水里面鱼可以游泳，人也可以进去啊，而且这个水它这个爱性好像有，根本不强，少量而已，所以它的坚不如地，它的爱更不如地，所以这三样当中啊，水大它只具备颜色、形质，坚爱不够啊，所以它排在第二。第三的火大吗？火大有颜色，不是叫做火红色吗？有红色叫做火红色，它的红跟火的红色一样，叫做火红色。像南传佛教西南一带的出家人穿的这个袈裟，它不是黄，不是深黄，而是火红色啊。那么所以火有颜色，第一样有，它没有形质， 他的字就不够，活泥能拿吗？能用手去拿吗？拿不起来啊！而且他会烧人啊！活没有坚定的形制，更没有兼爱。活三样里面，它只有一样，只有颜色、形制，看起来好像油，可是它不像水拿得起来啊。而它也没有坚，也没有爱啊。所以活摆在第三啊。第四的风大呀，风有颜色吗？各位知道风什么颜色？青黄赤白。风有没有颜色？风没有颜色。风没有颜色，它有形质吗？也没有形质。风什么样子？没有形质啊，比火更没有这个颜色形质。那么它有少少一点的爱，没有尖，它有爱。比如说我们跟风相撞，它能够跟你相撞，可是它的力量不大啊。它在风在这三样当中啊，没有颜色，没有形质啊，而爱性不强，有一点点而已，所以风摆在第四。他们地水火风四大它这个排在次序啊，就是依这三样的道理来加以分辨。那么因此这里说性色真空的色，就是包含整个大地，整个地啊，地大的范围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一方面呢，它还要配合其他的经论所说。普通一般经论里面很少把地拿来当色的用途，只有讲色。例如心经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一定不会说地不异空，空不异地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般若部里面地都包含在色法里面，所以这里要显他的理呀，就是约色法来显，不用地的当体，以色法来显。色包含整个地，无论大小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以色法来代表地大。因此这里显现的文字叫做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两句话它是显这个道理，显理啊。性指它理的方面来说，性指理就是色法的理的当体啊，它不是指向。性是指理，不是思想。真显示它不是属地，是真啊，真属二地啊，它是真不是属。那么不是属，也就是它显这个体，而不是说它的用，用是属于这个属地啊。这里所说的性色真空啊，这是说明本性里面具备一切色法的妙用啊，就真体之空，真体当体就是空啊。性色本性里面具备这些大地的色法的妙用啊，而它当体就是真空。地没有实体呀，我们看到的是形象而已，地没有实体，它的实体就是真如自性啊，就是真空。性空真色，这是性当体具备空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色就变成真啊。所以性的当体就是真空，空的当体显示这个色法就是真空的色啊，所以叫做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色真色通通融归这个本性，所以叫做别融别显。真空性空是说明这个法性的离体本来就是如此啊。如果要细细的分别啊，应当要说成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空真色，真色性空。细说就是性色真空，真空性色，性空真色，真色性空。 详细分析，就这么四句啊。经文里面它用包含的方式，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整个就把它包含在里面啊。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所有的大地当体就是空性，当体就是啊原生性空，它是因缘生发的这个地，但是它没有实体，当体它的体性就是空的啊。那么由此空的当体能显这些真色，所有色法通通从这个地方把它显示出来。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它的本体是清净的，本来如是的，所以接下去说清净本然，清净显示它离去一切过犯，无过，清净就是清净无过，它没有垢然啊、本来如是，一向如此，不是现在才这样，从来就是这样啊、你看看这个世界成住坏空，等到坏劫的时候，大地整个坏掉没有了啊、那么整个坏掉之后成为虚空，那地到哪里去啊？整个世界都坏掉了，坏到最后成虚空，这个世界成住坏空，每一个字就是一个终结，成就也要二十个小节，就是一个终结，给众生住二十终结，损坏慢慢损坏，坏掉完全变成围城，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也要啊二十个小节，就是成住坏，后来成为虚空，什么都没，空也有二十个小节。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样轮转不息，世界就这样。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住界里面，这个地方才能给我们人跟众生住，降到坏界的时候地哪里去啊？地哪里去？所以这个地它没有实体，它当体就是藏性，那么所以它本来啊、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本然清净，说明它离过，本然说明它本来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古德说是天真之本具，非缘起之心尘，这个一切诸法呀本来如是，本来具备，是通通啊隆重通通就是天然啊真如自性里面本来具备的这些道理，无论事相理性本来就是具备啊，是天真之本具，非缘起之心尘，不是因缘生起心尘立的，一向就是如此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些文字每一大都一样啊，这里说清楚了，后边就要简略啊。本来都是清净本然，而且无处不变，周遍法界。周遍法界就是进这个十法界当中无处不有，处处具备，周样样处处时时满满，没有一点点一刻一缺啊。遍显示这个方向里面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通通处处具备，这个地大周遍我们平常是没有去注意，不了解这个地大周遍的道理，只拿四相来说明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大的周遍。举个例子说，我们房间里面不是有这个抽屉吗？柜子有抽屉，抽屉啊，像这个抽屉，哎，您可以经验它的周遍情况。你把这个抽屉呀、擦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不要放，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啊。把这个抽的地方啊用这个胶布把它啊把它贴起来，封的秘密的，不要动它，最少一年多的三年，然后你打开把这个抽屉底你用手去摸一摸，有围城，一定有的，一定有围城，这个围城就是地的，哎，你封的再密，经过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有围城啊。我在石头上我经验过的， 我就看到这样楞严经说这个道理呀、啊，我看到古著里面这样说，我就实地去经验，把一个抽屉啊，箱子也可以封得很密啊，那么你封得很密啊，把它整个封起来，经过一年之后打开一摸啊，就有一条痕，那么就有这个尘灰，这个尘灰就是微尘，这个微尘就是地大，这就显示地大无处不变，无处不有。我们不是一年都要大扫除一次吗？平常没有去扫除的地方，到了你大扫除的时候，到处都是尘灰啊，它哪里来呢？哎，我们平常周围也没有建筑，它从哪里来？照样满满，处处都有。这就可以说明这个地大周遍的道理，无处不变，周遍法界啊。而现在我们所用的事项上表现出来的，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由起惑造业所造的业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众生结果需要用这个地，要有多大的地，要用多少的地，随众生的心量，一切唯心造啊，万法唯心呢、啊，啊，这个既然是唯心所现，随众生心应所知的量，众生需要多大的量，他就现多大的地，需要多大的量，他就现多大的地，让你满满的得到受用。所以应所知量啊，能够顺业发现，顺啊，这句话特别重要啊。我们现在受用的关于地大方面的设法啊，都是顺着我们众生的业力而发现的啊。那么这个顺我们众生业力发现，这个地方你要怎么用，你想怎么用，而你的因业因里面具备这个功能，那么它的结果就是现出这个你需要用的范围，所需要的这个地的限量，整个都会顺这个你的业力而整个发现出来，顺业发现啊。我们要用个普门讲堂讲经，顺着我们大家的对于学佛的这个亲近的业力，它就是显现出有这个普门讲堂让我们讲经的地方，这是由我们大家的共同的敬业所成，这是好的，是敬业所成。假如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敬业，不会有这个因缘，得不到这个受用。所以这是都是顺众生的业力而发现。那么以此为例，整个世界山河大地一切万有众生所受用的大地都是如此，顺着你的业力而发现这些万物。那么这是显理，后边世间无知以下是执迷，执众生在迷呀、啊，不懂这个道理，所以认为是因缘咯，自然啊、嗯。所以经文说，世间无知啊，或为因缘，即自然性。皆是失心分辨既多，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这几句话后边六大都同样啊、嗯，这里明白了，后边可以简略。世间人，这个世间种子世间一切人啊，都是凡夫外道之类啊，除掉圣者，你们这个凡夫外道都没有这个知识，迷惑认为这世间诸法一定是因缘，学佛的认定是因缘，这是事相，理不是如此啊。而外道执着是自然，哦，一切是自然的，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嘛啊，他们执着自然。那迷惑了就认为是因缘，或者认为是自然，以为它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皆是事情分别极多，说明众生的错误都是你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通通都是我们人一切众生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去计量执计度量啊、分别认为这是因缘，这是自然，生起这种的执着，实际上这都是有言说没有实意啊，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 单单由这个言辞的说明而已啊。啊，你认为是因缘，因缘的话很多，你认为是自然，自然的话也很多，说的很多不切实际，不懂得真正的道理在哪里，所以多无实意，没有真真实实的意义。我们所知道的，世间人所知道的都是一些不正确的了解啊，好像他懂得很多，实际上他并没有正确的了解。第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诸法的体性啊是什么样子，众生本有的真心他不明白，所以才会有这些错误的见解。那么这是地大啊，那么地大这些后边的文字相同的，我们以后视情况而定，有的时候会简单，因为它的内容相同，有机会也不妨再多讲几次啊。那么地大说完，休息一下再来讲。